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培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我们的罪是真实的，撒旦想因此控告我们，以此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必须对他说，这都是真的，但你不知道的是，我的神喜爱施恩怜悯，耶稣爱我。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柴培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历史悠久的恩典长老教会牧师，也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唱这首歌，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好，剩下来的我就不唱了，因为我不想抢您的风头，柴培尔博士。
为你为豪啊，乐师，你唱得很好。没错，我不想让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唱歌节目，不过我也确实很喜欢这首歌。你可能会认为这只是一首教孩子唱的歌，但是它的歌词却传达出深刻的圣经真理。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会重点关注这些歌词，关注这些真理，因为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耶稣爱我，我知道，他也爱你。若在我们身心灵的深处，真正了解耶稣的爱是非常有力量的。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罗马书第八章重点是神的爱能更新改变我们。
太好了，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您带来的信息，耶稣爱我。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使徒保罗问道，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上个星期有一则热播新闻，讲的是一位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住在养老院里面，有一位护工在照顾他。护工可能很了解这位老妇人的情况，老妇人几乎不会对任何事情做出回应，她眼神空洞，面色凝重，认不出任何人任何东西，与人没有任何的互动交流，完全没有。护工边照顾这位似乎完全脱离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反应的老妇人，一边唱着歌。他唱的歌你可能很熟悉了，就是刚才所唱的，耶稣爱我，我知道， 因有圣经告诉我。老妇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刚强。还是没有反应。主耶稣爱我。这时候一只手举了起来。主耶稣爱我。那只手开始随着歌曲的节奏打着拍子了。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那只手一直在打拍子，似乎坚持要护工再唱一遍，所以护工又唱了一遍。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刚强。这时那位似乎无法说出任何话，空洞的眼睛似乎无法辨认出任何事物的老妇人却开口了，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护工捧起这位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脸，额头贴着额头，一起唱了这句歌词，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不知道为什么，刻在我们灵魂 DNA 深处的真理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超越我们的记忆，也超越我们理解这个真理的能力。可能是因为在过去有人非常关心这位老妇人，并且将福音的本质告诉了她。也许是在这位老妇人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许是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因为某种原因，真理的种子已经在她的心里种下了。这个真理超越世界的标准，超越凭着经验做出的反应，也超越世界所能证明的屹立不倒。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经告诉我。这个真理不仅仅是给这位老妇人的，也是给你给我的。是的，主耶稣爱我。我们要如何种下信仰的种子，好让我们在自己的记忆、力量和经验都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生根发芽，存到永恒呢？我们的心怎样才能不断地宣告主耶稣爱我呢？使徒保罗的回答很简单，你们必须相信耶稣的爱比你们的罪更大。这就是这一段话的开头。第31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就是这么简单，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最糟糕的样子，我们的软弱、恶习、成瘾、失败和我们的罪，神知道所有这一切，但他却说，我是帮助你的。我不是你生活中皱着眉头的裁判，我不是严苛的长辈，我不是追求报复的法官，我是你的天父。因此无论如何，我都是帮助你的。有什么能够证明这一点呢？第32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保罗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永恒的益处。我们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我们看着自己的经历、挣扎、伤害、痛苦和悲伤，然后说，神的爱如何从这一切当中显出来呢？神说，我为你献上我最宝贵的礼物，你怎么能够怀疑我对你的爱呢？我用重价买赎了你们，也就是用我自己的儿子。 神爱我们，最大的证据就是他为了爱你爱我而付上了代价。我第一次和凯西约会的时候，我并不了解一个专业音乐家和他的乐器之间的关系。一天晚上，在一场音乐会后，我接他去约会，我们走路去往停车场，他请我拿着他的长笛。当我们走到车子那里时，我打开后备箱，准备把他的长笛放进去。我错了，那只笛子不应该放在后备箱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工作了很多年才买得起那只特别的笛子，那是为他量身定做的。那只笛子是根据他的天赋、他的技能、他的能力所定做的，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使他能够演奏出他的内心。他为那只笛子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因此不可能把它放在后备箱里，甚至不能够放在后座上，而是要拿在手里。因此，出于对你的爱，你的天父献上了他的儿子，他叫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让你知道你对他来说何等宝贵，使我们不致怀疑他对我们的爱。这里还告诉我们，天父看我们为宝贵，这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我们不再受制于我们的过去了。第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神若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有神称你为义了。是的，这位神可以定你的罪，他用他的圣洁为标准来衡量你的良善，因此你总是亏缺的。他本可以公义地审判我们，但是他却称我们为义。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祝福，因为如果你已经被全宇宙的最高法官判为公义了，那么谁还能够控告你呢？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因神的工作而与神相合，神把你的罪应受的刑罚加在他儿子身上，使你称义，并且宣告你在他面前凭信心称义，对你的刑罚加在了耶稣的身上，而耶稣的公义加在了你身上。但这还不是全部，他的工作不只是针对过去本可以对你提出的控告。第34节又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不仅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过去的罪，也没有人能够因为我们现在的软弱、过错、失败和罪而定我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他付上了罪的代价。他不仅死了，还从死里复活了，这说明刑罚已经完成了。永远的死亡，永远的与神隔绝，这本来是我们所有人都应受的判决，但是基督作为完全的人，替我们付上了刑罚的代价，所以刑罚已经完成。证据就是圣灵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基督是代表你我这样做的，表明他不仅已经承担了刑罚，就连神的愤怒也一并转消了。如果罪真的成为了过去，如果我们不再被定罪了，这就意味着现今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他坐在神所喜爱之人的尊位，他不仅仅是你的神，他也是你的兄弟。因他是你的兄弟，而你与他联合，你也具有了神儿女的地位，神的愤怒已经转消了。除此之外，这位兄弟正在为你代祷， 为你献上自己的那一位，正是听从了爱你的天父的命令而来。现今他在施恩宝座前为你代祷说，神啊，我们不再定他的罪了，因为我已经付上了罪的代价。求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现在为其代求的这人得着益处。我们知道这些真理，你知道这些真理。然而，即使在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挣扎，很难相信和接受会有这样一位神。这位神对我们了如指掌，他了解我们的软弱，了解捆绑我们的瘾，了解我们的缺点，了解我们的脆弱。即使在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仍然如此不堪和污秽，但是他仍然为我们代求，他仍然称我们是属他的，仍然爱我们，并且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得益处。在一个世纪前，苏格兰宣教士亚历山大·怀特谈到了一件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所在地区的牧师要一起开会，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他们不打算在教会里开会。因为天气很寒冷，他们决定在他的家里开会。牧师们聚集在一起，畅谈他们需要处理的各种事务。会后，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只有一个人留了下来，和怀特随意聊着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话。您为什么不回家呢？在东拉西扯一阵子之后呢，怀特说出了心中的疑问，而那位牧师用半开玩笑的口气问怀特博士说，怀特博士，您对像我这样的老罪人有什么安慰的话呢？不知道为什么，怀特听出了这个问题背后真实的问题，那就是对于一个知道所有真理，但却没有将其融入生命的罪人，您有什么安慰吗？怀特博士后来写道，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紧张，他是一位长者，又是亲爱的圣徒，但是他却还不确定神使人称义的爱和基督持续的代祷是真实的，我能够对他说什么呢？很奇妙的，圣灵让我想到了当说的话。怀特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老人面前，拉着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对他说，我们的神喜爱施恩怜悯。这是弥迦书7:18的话，那个预言耶稣将要降生在伯利恒的先知提醒这位长者，神的恩典不是从他的钱袋掏出一些怜悯勉强的施舍给我们，神喜爱施恩怜悯，这样做会使神的心欢喜快乐。我们的神喜爱施恩怜悯。怀特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位长者随后也离开了。第二天，怀特收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朋友，我不会再怀疑他了。我年轻时的罪孽使我离地狱之门仅一步之遥，但神的那句话安慰了我，我再也不会怀疑他了。如果魔鬼把我的罪摔在我的脸上，我会对他说，是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但你不知道的是，我的神喜爱施恩怜悯。这是你也是我的真实写照。是的，我们的罪都是真实的，撒旦想因此控告我们，以此来对付我们，而我们必须对他说，这都是真的，但你不知道的是，我的神喜爱施恩怜悯，耶稣爱我，他的确爱我。
知道，因有圣经告 圣经告诉我。
以上是柴培尔博士在《无尽恩典》节目中带来的信息，名为《耶稣爱我》。牧师，您提到我们可以同意魔鬼对我们的控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的怜悯就浇灌在我们身上，这个真理真的能使人得自由。
是的，虽然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在我提到的那个故事当中，亚历山大·怀特牧师与一位忘记这个真理的牧师朋友分享，当这位年长的牧者再一次的意识到神的爱比我们所有的罪都大的时候，他才认识到自己不必因撒旦的控告而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撒旦在圣经中被称为控告弟兄的人，他希望我们能够听信这些控告。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他控告的声音比我们听到福音恩典的声音还要大。
的确如此。
但这个老牧师说，当撒旦控告我没有做到我应该做到的样子时，要怎么办呢？他说，我不必急于否认撒旦说的是谎言，他说的是真的。我们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不必对神撒谎，我们不必对自己撒谎。但是最终呢，他承认即使撒旦有许多合理的控告，就像撒旦对我们所有人所做的一样，但是我们不必听信撒旦的指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神喜爱施恩怜悯。弥迦书七章的那些话是那个牧师信心宣告的基础，我们也应该如此宣告。这可能很困难。我想到我的妻子凯西，她的心很敏感。我听过她在基督徒姐妹大会上一遍又一遍的分享，她有一颗母亲特有的敏感的心。当她回想自己抚养儿孙的过往，翻阅她的记忆文档的时候呢，偶尔她会过分关注他所犯的各种错误、糟糕的情况以及刺耳的话，这些都会使他几乎陷入绝望。于是他和其他姐妹分享说，我已经学会了，如果我要去翻阅撒旦控告我的文档，我要确保自己先打开装有怜悯钥匙的文档抽屉。如果我要翻阅撒旦控告我的文档，我一定要先牢记神的怜悯何其大。的确如此。凯西和我说过一件事，我听他说过一遍又一遍，他对此也非常的后悔。那个时候他在教我们的大儿子开车，那个时候大儿子刚满16岁，刚到能够开车的法定年龄。我不知道我儿子具体做了什么，反正他准备停在另一辆车前面，凯西立刻大叫，不要停下来，你怎么会没看到那辆车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记得很清楚，他大发脾气，他很少会发那么大的脾气。在我们的大儿子成年之后，他有的时候还会给他打电话说，柯林，我很抱歉，那次当你差点停在另一辆车前面的时候，我冲着你大喊大叫。我儿子说，妈妈，我完全不记得你说的这件事了，我对这件事完全没有印象啊。不仅仅是我儿子的记忆被时间抹去了，神也说他选择 不纪念我们的罪，他不会再记得我们的罪了。这不是因为神很健忘，而是因为神选择不再因我们的罪与我们为敌。这是一种祝福，所以不要听信撒旦的控告，要听从神所应许的恩典。
嗯，圣经还说，神还会把万物都赐给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那么他应许赐给我们的万物是什么呢？
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在罗马书八章的结尾读到了这些话，神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也就是神的儿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说我能够得到漂亮的糖果包装纸，很多糖果和数不清的钱等等呢？我们又是从哪里得到所有这些东西呢？这个应许有一个背景，那就是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说，无论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地上的事，或是天上的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这是一个跨越天地的永恒视角。首先，我们的父神没有爱惜自己的儿子，他岂不把万物同他的儿子一起慷慨地赐给我们？这是天上的应许，因为基督是从天上来的，而神要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做后嗣。而地呢？地被神的爱所救赎，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基督一起治理天地万物，就是一切奇妙美好的事物。这是神的百姓所承受的产业，这些都是神定义要赐给我们的万物。
这太振奋人心了，谢谢您，柴佩尔博士。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